在主里问候弟兄姐妹，主内平安。四年一次的世界杯足球比赛是全世界球迷关注的体育赛事。我对足球运动了解不多，但是也毫无例外的会被这一次的世界杯所吸引。很多球迷会抱着极大的热情，宁可损失睡觉的时间，宁可打乱正常的作息，也要不眠不休的来追看比赛。在刚刚过去的这一次的卡塔尔世界杯，真的是引起了全球人的注目。这就像是困在疫情之后，人们聚在一起的一次的欢庆。因为时差的关系，所以很多的比赛都是在我们这里的晚上的时间进行的，但是也阻挡不了球迷们的热情哈。我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位。大家用各种各样的方式聚集在一起来看比赛直播，高清团契在马来西亚哈，我看到照片有记录为证哈，他们一起的来看足球比赛。有很多弟兄姐妹也聚集在家里面跟亲戚朋友一起看比赛。我就是每一天会看体育新闻所以我也被带动起来。所以在这一次的世界杯里面，我注意到代表阿根廷出赛的梅西，他是唯一一位两次获得世界杯最佳球员殊荣的运动员。2014年还有2022年他都拿到了世界杯的金球奖。但是左边这个2014年他拿到奖的时候，其实他是非常失落的，因为当时他所代表的阿根廷球队是屈居亚军的。但这一次梅西所带领的阿根廷却拿到了世界杯的冠军，所以他的感受是不一样的。他在领取了金球奖的时候也格外的喜悦。他曾经告诉我们什么是他的首要目标，他说首要目标是跟整个球队一起的赢得胜利，打破自己的记录其实是其次的。这就是为什么他在2014年的时候拿到个人荣誉的时候仍然是那么失落的一个其中的一个原因，因为他所看重的是整个的球队的荣誉。阿根廷获得世界杯的冠军，其实梅西是功不可没的，他受到了称赞、崇拜和追捧。但是梅西他并没有骄傲和自夸，他保持清醒，他常常说不是我能做什么，是上帝自己做成的，如果没有他的帮助我会一事无成。梅西的经历并不顺利，其实他在10岁的时候诊断出罹患了生长激素缺乏症，他比同龄的人更矮小，如果不加以治疗，他的身高只能就停留在140公分。后来在球队跟家人的支持下，再加上他自己的刻苦的训练，才有了如今的成就。还有他个人非常的谦卑，他努力的跟球队里面的其他的球员一起的配合。在世界杯开赛之前，2021年10月，当记者采访梅西的时候，他将职业生涯当中所有的成功，还有他的天赋都归功于上帝。他说很明显的是上帝给我这项恩赐，我毫不怀疑，他拣选了我，然后我尽一切可能提升自己，并且最终达到成功。梅西不会把所有的功劳都揽在自己的身上，他知道这一些是来自于上帝的帮助，上帝的恩赐，是上帝的拣选。这带给我们至少两方面的提醒，上帝给我们恩赐不是关注个人的成就，而是关注群体的利益。上帝要透过他所拣选的人，是要成就他要完成的事情。哈该书提到上帝拣选了三位领袖，先知哈该，还有犹大省长所罗巴伯，还有大祭司长约书亚。上帝兴起领袖所罗巴伯和约书亚第一次的带领百姓归回。以撒记记录了第一次归回的百姓其实只有5万人，但却很快在领袖的带领下，他们奠定了重建圣殿的根基。但是以撒玛利亚人为首的外族人不断的搞破坏，所以重建的工作就停止了，一停就停了16年的时间。在这16年之后，领袖对重建圣殿的意向已经开始模糊了。所罗巴伯跟约书亚的心已经冷淡了， 百姓奔波在世俗的生活当中，他们重建圣殿的信心渐渐地被消磨，被瓦解了。以色列百姓开始转向个人的生活，自己活得好不好，自己过得是不是更富足。所以上帝在这个时候就要兴起先知哈该来宣讲上帝的话。所以在主前520年的时候，上帝的话就临到了先知哈该，上帝要借着先知哈该的信息来提醒犹大省长所罗巴伯和大祭司约书亚，带领百姓来恢复重建圣殿的工作。哈该他在四个月的时间里传讲了四篇的信息，这个就是他人生侍奉的最高潮的阶段。每一篇信息都有很明确的日期，这些信息暴露出以色列百姓真正的信仰的危机。第一篇信息，上帝责备以色列民，你们口口声声说重建耶和华殿宇的时候还没有到，但其实你们自己心里面在打着自己的算盘，没有把上帝的需要放在第一位，而是把自己的需要放在了第一位。他们重视自己的房屋是不是奢华，但是他们却忽视了上帝的圣殿是如此的荒凉。第二篇的信息，领袖和百姓被上帝的话激励，开始重建圣殿的工作。但是回想所罗门王建造圣殿的荣耀，在看到他们现在所建的圣殿是如此的简陋的时候，他们的心里出现了巨大的落差，无论怎么努力也没有办法超越以前的工作。第三篇的信息，上帝提醒百姓要恢复圣洁的敬拜生活，把上帝的工作摆在首位。上帝应许他们，从9月24号开始，我必赐福给你们，那就是你要决心投入侍奉的那个时候。前面三篇的信息都是跟重建圣殿有关的，第四篇跟第三篇的信息是同样的时间，都是在9月24号，但是信息的内容却截然不同，不是跟圣殿有关的，而是跟所罗巴伯的应许有关的，但这不是他个人的预言，而是关乎列国列邦的信息。在第21节，哈该向犹大省长所罗巴伯传递信息，哈该称上帝是万军之耶和华，上帝宣告说，我要震动天地，我必倾覆列国的宝座，消灭外族万国的势力，我必推翻战车和驾车的人，马匹和骑马的都必跌倒，个人必死在自己兄弟的刀下。但是转回来，上帝对所罗巴伯亲切地说，到那日我必提拔你，我必以你为印记，因为我拣选了你。末后的时候，属灵的征战是有的，但耶和华是万军之耶和华，他是我们的上帝。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们会不会问一个问题，为什么哈该书不是以圣殿完工、百姓欢庆的结局作为收场？圣殿到底是什么时候完工的？这么重要的事情，为什么哈该书里面没有交代？但其实在以斯拉记6章14到15节当中有记录，在犹大人的长老因着哈该先知和义多的孙子撒加利亚的信息，他们是一起来配搭来传讲信息的，圣殿就迅速的重建了。他们遵照以色列上帝的命令，波斯王古列、大力乌和亚达薛西的命令，完成了重建圣殿的工作。这殿在大力乌王在位的第六年亚达月初三日完成了。重建工作从大力乌王第二年开始到第六年完成，中间犹大百姓用了4年的时间来重建，所以重建的工作是有成果的。如果把以斯拉记这一段的经文放在哈该书的结尾，是不是就更加的清楚跟完整，更加能够突出重建圣殿的主题呢？为什么作者没有这么样的来记录呢？为什么哈该书是要以上帝对所罗巴伯的应许作为结束呢？我们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如果我们要去找出问题的答案，我们必须把历史的视角放大，让我们来回顾上帝跟以色列百姓立约的历史。上帝跟以色列百姓的立约是从跟亚伯拉罕的立约开始的，当时他应许亚伯拉罕说，我必 使你成为大国，地上的万国都要因此得福。上帝借着亚伯拉罕之约兴起以色列民族，上帝不断的兴起领袖来带领这个民族。摩西带领百姓出埃及，上帝在西乃山就颁布了十诫。上帝对摩西说，如果你们听我的话，遵守我的约，你们就必在万民中做属我的产业，做君尊的祭司和圣洁的国民。接着以色列民的信仰的生活，他们的信仰的根基就逐渐的被建立起来了。上帝与大卫之约就成了以色列他们整个民族的信仰生活的最高峰。从大卫之约我们可以看到有三个方面的重点。第一，上帝借着先知拿单告诉大卫要建造圣殿。第二，上帝拣选了大卫做以色列民的领袖，上帝应许大卫的王位永远坚立，永不动摇。上帝这样的应许也这样的成就了，但是好景不长，虽然他的儿子所罗门延续了大卫之约，但是因为所罗门宠爱外邦的女子，引进了外邦的偶像，他的心偏离了耶和华，不再遵守上帝的命令，所以整个立约和应许的机制就被破坏了。上帝对百姓的应许遇到了阻碍，因为从领袖到百姓他们不遵守上帝的话，所以整个国家就逐渐的走向了分裂，最终走向了灭亡。以色列民他们经历了三次的被掳，如果我们来看第二次被掳的话，被掳的王叫约雅金，在历代之下36:9-10说，约雅金登基的时候是18岁，是一个青年人。他在耶路撒冷做王多久呢？一共才3个月零10天。他行了耶和华看为恶的事，所以在过了年之后，尼布甲尼撒就派人去把约雅金和耶和华殿里的珍贵的一些的器皿就一起的带到了巴比伦。上帝不再保护他，整个的民族被掳了，这个王被掳了。约雅金不是一个好王，他是一个坏王，他甚至被上帝厌弃弃绝到一个地步。耶利米书22:24说，耶和华宣告，犹大王约雅敬的儿子哥尼雅就是我们所说的约雅金，虽然你是我手上的印戒，我也要把你从手上脱下来。所以上帝弃绝他到一个地步，在22:30耶利米书这样说，耶和华说，你们要写下这人算为无子，他的一生毫无成就，因为他的后裔中没有一个人可以成功。哇，这个是多么大的一个弃绝。不但没有成功，他说能坐在大卫王位上的再次统治犹大的这个绝对是不可能的，在这个后裔当中我绝对不会再兴起人了。上帝给他自己制造了一个难题，大卫之约走不下去了，到这里的时候就断了。但非常奇妙的是，哥尼雅的名字出现在了耶稣基督的家谱里。在马太福音，如果我们看耶稣基督的家谱的话，我们看到1:12说，被掳到巴比伦以后，耶哥尼雅，也就是哥尼雅，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坏王约雅金，他生撒拉铁，撒拉铁生所罗巴伯，所罗巴伯的名字就列在了耶稣基督的家谱里。耶哥尼亚就是耶利米书里面所提到的这一个哥尼亚，他居然就是所罗巴伯的祖父，所罗巴伯就是大卫的后裔。耶利米书22:30说，哥尼亚的后裔当中明明是没有一个人可以坐在大卫的王位上，这是上帝说的一定要成就。所以虽然所罗巴伯是大卫的后裔，但是他没有带着冠冕坐在宝座上，在这个时候他只是一个地位不高的一个省长，他领导着一支在艰难当中挣扎的犹大百姓， 在完成一个看起来如此简陋的重建圣殿的工程。整个的情况看起来非常的糟糕，非常的困难，但是上帝透过先知哈该给索罗巴伯鼓励，给他意象，让他和百姓都回想上帝是如何跟他们的列祖立约的历史。上帝把索罗巴伯的祖父哥尼雅比作什么呢？他右手上摘下来的戒指随意丢弃，不再使用了。但是我们看到哈该书最后一节经文的时候，那真的是要欢呼，因为上帝亲切地称呼索罗巴伯为我的仆人。上帝应许说，我必以你为印，因我拣选了你。这是非常戏剧化的一幕，上帝摘下来的戒指又带回去了。上帝把所罗巴伯比作君王所佩戴的带印章的这一枚的戒指，是君王随时都带在身上的，要盖在文件上的印章，代表着王的承诺，王的批准，代表了一种的保障。这意味着上帝又重新的拣选了大卫的后代所罗巴伯来执行跟完成他的计划。上帝扭转了以色列百姓他们因为犯罪而导致的审判，更新了他曾经所立的约。这一节经文以后再也没有出现跟所罗巴伯有关的记载，直到新约，就是我们所看到的在耶稣基督的家谱里面。上帝的救赎历史是从一个时代转向另外一个时代的，他总是朝着成就弥赛亚的应许这个方向去发展的。看起来整个以色列民族是没有未来的，但是上帝的应许不会改变。所以上帝要使用所罗巴伯来带领百姓来完成重建圣殿的工作。犹大的百姓他们开始意识到和更加的重视来敬拜上帝的圣殿，还有他们的大卫之约。但是现在来到一个地步，他们紧紧抓住的是上帝的应许，他们只想过好日子，他们只想在上帝的祝福当中生活，他却不是紧紧的抓住上帝本身。他们的信仰不是以上帝为中心，而是变成了以上帝的应许为中心，忽略了侍奉上帝这一件事。上帝拣选所罗巴伯成为他手上的印，这个信息一定是让所罗巴伯大受鼓舞，因为他在这个时候也是信心软弱，士气低落。哈该鼓励他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直到完成上帝所托付给他的、交给他的工作。他在上帝眼中是非常特别的，他是大卫的后裔，但是他不是一个被认可的君王，但他却是蒙上帝拣选的。上帝说他是上帝的仆人，他离上帝是如此的近，如此的亲密，以至于被形容为是王手上所戴的戒指，印章的戒指，是带着权柄的，是带着确信的。以色列人不，他们还要经历前面的可能很多年的艰难的挣扎，在他们面前还有一条很漫长的苦难的路要走。所罗巴伯就是他们的领袖，在这个时候要承担重担，他一定很软弱，但是上帝给他一个同工，就是大祭司约书亚。当他们都软弱的时候，信心冷淡的时候，上帝又兴起了先知哈该来提醒他们，鼓励他们。所罗巴伯是非常重要的领袖，他是大卫的后裔。有一天大卫的后裔耶稣基督将会降生在伯利恒，他就是真正的弥赛亚。在过去的12月我们来庆祝耶稣基督的降生，在圣诞节的时候我们会想到马槽，会想到玛利亚，想到约瑟，想到东方三博士，我们会想到牧羊人，甚至可恶的希律王，我们也会想到他，但是很少会有人想到所罗巴伯这个人。但其实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在上帝的救赎历史当中，他是一位非常谦卑又忠心的仆人。他不是王，但是他是上帝手上的印记。我们可以从今天的经文当中，我们回看旧约，我们也展望新约，它是非常重要的经文，非常重要的应许。旧约当中百姓要悔改，应许才能够延续，百姓才能够被祝福。 但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是有圣灵的印记，我们都是蒙拣选的。上帝的应许在基督里已经成就，也一定会成就。非常奇妙的是，希伯来书12章的26到29节与哈该书的信息遥相呼应，并且他解释了这一段的经文。希伯来书这样记录，他说当时他的声音震动了地，现在他却应许说，下一次我不但要震动地，还要震动天。下一次这句话是表明那些被震动的要像被造之物那样被除去，好使那些不能震动的可以留存。因此我们既然领受了不能震动的国，就应该感恩，照着上帝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他，因为我们的上帝是烈火，就像启示录说的那样，最后一定会有审判。但是我们所领受的是不能震动的国，我们要用虔诚敬畏的心来侍奉上帝。上帝应许要震动天地，哈该书为陷入属灵危机的百姓敲响了警钟，他也为我们敲响了警钟。犹大百姓停工了16年，他们习惯了安逸的生活，这是不是也是现实生活当中的我们？对侍奉实在提不起劲，放下的太久了。他们经常做的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决定。先知哈该就提醒他们说，你们要委身于上帝，要过以上帝为中心的生活。上帝对哈该时代和我们这个时代的我们，他这样的来呼吁，上帝拣选了我们，我们是上帝手上的戒指。今天他告诉我们说，他要重用你。上帝把救恩的历史，把救恩的礼物给了我们。在救恩的历史当中，在耶稣基督的家谱里面，你就是其中的一位，你有圣灵的印记。上帝拣选你，在你的家庭当中做什么呢？在你的职场上面做什么呢？在教会当中做什么呢？你爱的是什么？你爱的是上帝的礼物，上帝的应许，还是上帝本身？你追求的是上帝的赐福，还是能够在服事上来荣耀他？你关注的是你的恩赐能够展现你自己，还是能够为整个教会带来益处，能够扩展上帝的国度呢？你是否相信能够掌握跟判断的事物，要投入到熟悉的事情当中？但如果只是这样的话，怎么才能够发挥你潜在的能力呢？如果我们都是在那些可以预料可以预测的事情上才愿意投入的话，我们怎么建立对上帝的信心呢？上帝在你的身上有一个计划要完成，但是不要惧怕，他会装备你，预备你要完成这一项工作所要装备的所有的恩赐。但是前提是你要像所罗巴伯那样，要回应上帝的呼召，要全情投入的服事。我们不应该只是享受福音的好处，我们要回应上帝的呼召，全情投入的服事。当服事找到你的时候，有这个机会的时候，不要消灭心里的感动。今天我们不需要重建圣殿，但我们绝对需要重建我们心灵里面的殿，重建我们的信心，跟随耶稣走一条舍己牺牲的道路，活出耶稣基督的生命。在个人的享受跟侍奉上，上帝有冲突的时候，我们要学习把上帝放在我们生活当中的首位。我们不是要完成个人的计划跟目标，我们是要完成上帝在我们身上的计划。耶稣基督说，先求上帝的国和上帝的义，一切都会加给你的。就算遇到困难跟挑战，我们也得确信上帝的应许已经成就了，在上帝是没有难成的事的。现在福音队招募了，我不是插播广告哈，但是机会就摆在你的面前。 你是排开所有的事项才做出决定你要参与，还是当你决定之后你才去安排其他的事项？你有没有从圣灵而来的感动呢？你如何的去回应上帝已经拣选了你，呼召了你？在这个时候让我们来回应上帝，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你的应许是永不改变，你的恩典从未离开，你的信实是直到万代的。我们感谢你拣选了我们，预备了我们，呼召了我们，让我们能够成为你手上那宝贵的戒指。求主耶稣赐给我们信心来回应上帝的呼召，把上帝的心意放在我们生命的首位，在每一个软弱的时刻看到恩典的记号，在每一个挑战面前求你亲自为我们来征战，求你使用我们成为合你心意的仆人，成就扩展国度的工作。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